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事件啊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我们的现在的北美，绝大多数的信徒生活真的非常的安逸，环境比较平和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安逸的环境会影响我们灵性的成长。比如我们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可能会缺乏信心的操练，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，都很自然，所以会忽视对神的依靠，对神的依靠会越来越少。在安静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的属灵生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懒散，比如我们可能会懒得祷告，懒得读经，也懒得侍奉，越来越没有使命感，忘记了我们活着的价值。我们读使徒行传，你会觉得那个初期教会的那个状况，初期教会因为受到逼迫，所以教会成长的特别快，那些信徒的生命也特别的火热，特别追求神。但是我们读启示录，特别是读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七封信，最后一封信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。那老底家教会呢，当时那些信徒的生活非常的优越，也非常安逸，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不冷不热。所以安逸的环境会造成这样一个状况。我们感谢神啊，知道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光景，知道我们的状况，所以神常常的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警戒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，约书亚记的23章1到16节，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和警戒。所以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安逸中当分外谨慎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下恩典聚集我们到你的圣座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思想你的话语。此时此刻就求你的灵开启我们，你给我们亮光，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更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在安逸的环境当中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约书亚记一共24章，在第24章的29节说了这样一句话，说这些事以后，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。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那可能更多的指的是23章24章约书亚在临终之前的这些遗言。那一个人在临去世之前他留下的话，一定是他认为最最重要的，他要约书亚要向他的百姓来交代重要的事。所以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，不与四外的一切仇敌征战，已经多日，约书亚年纪老迈。我们知道约书亚在接替摩西做以色列人领袖的时候，他大约是80岁。那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然后渐渐地稳定下来，从稳定下来到现在约书亚年纪老迈即将离世的时候，应该有20多年的时间。这20多年时间是什么呢？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，不与四外的一切仇敌征战，已经多日了。也就是说这20多年百姓一直是非常的安逸，生活非常安逸，生活安逸本来是神的恩典，但是这个安逸的背后隐藏着危机。约书亚虽然年纪老迈，但是他的灵里面是清醒的，他知道 安逸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属灵的威胁。他也担心这些以色列百姓会落入这种威胁当中，最后骗离神，所以他召聚了众人来提醒他。那在第三节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了，因为那是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亲身经历了神怎么为他们征战，怎么把这些国民赶出去，怎么使周围的国民安静下来，不与他们征战，他们享受了这20多年的太平。约书亚在这儿首先提醒他们，以色列百姓今天能够如此的安静，生活如此安逸，完全是神的作为，是神为他们征战的结果。那我们想一想，约书亚为什么这么提醒，有什么用意？我们人是健忘的，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只要有人来帮助我们，非常的感激，但是时间长了就会渐渐的淡忘。所以人啊，其实我们是最不懂得感恩的。所以约书亚就提醒百姓，不要忘记神的恩典，要常常数算。这是对以色列的提醒，其实也是对历史历代所有属神的儿女，也是对今天的我们的提醒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是不容易偏离神的。我们只有常常的数算神的作为，我们才能够领会两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一件就是神的恩典，一件就是神的计划。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们常常关注的是神的恩典，而忽略了神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当我们能够看清神的作为，就能够看见自己的不配。要是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替我们做的，是神给我们的白白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真的不配得这些，但是感谢神，他愿意给我们。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都是神对我们的祝福，同时我们也会明白，离开神，我们手里面的一切都毫无意义，毫无价值。你不管我们现在工作有多好，不管我们住的多大的房子，开多好的车，不管我们手里面有多少钱，这些东西一文不值，一旦离开了神。所以当我们看清了神的作为，也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吗？我们要跟神寻求，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，怎么使用我们。神就对每一个弟兄姊妹而言，我们有共同的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，那就是神不仅仅是得着你，得着我，得着我们自己，他要得着更多的人。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和计划，我们的眼睛就不会每天就死死地盯着我们眼前的这片地图，不会紧紧地盯着我们眼前的这几个人，而是会放眼整个神的国度，我们会有国度的胸怀。如果明白神的恩典和计划，我们自然会每天千千百百地活在神的面前，什么事你都会感恩，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都会感谢神，并且遇到什么样的事都会去寻求神的旨意，然后遵行神的旨意，紧紧跟随神。所以也不会像约书亚所担心的偏离神。到第四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。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，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，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你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使他们离开你们，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。 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。神现在已经把以色列带到了迦南地，各个支派呢也分了自己的地业，但现在呢还有一些迦南人仍然杂居在他们中间，所以严格上他们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得这个地为业，有一部分还是被这些外邦人占着，在他们当中没有完全赶出去。但是这里面约书亚告诉百姓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神应许将这些迦南人全部赶出。在出埃及记的23章29到30节，这是当时摩西做领袖的时候，神那个时候就有应许，他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给撵出去，就是以色列人将来到了应许之地以后，神说我不会在一年之内把他们从你们面前给撵出去。为什么呢？恐怕地成为荒凉，眼地的兽多起来害你，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这是神早就有的一个计划和应许，因为地广人稀，一定会有野兽，野兽就会多。神知道将来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人数还很少，所以为了百姓的缘故，神在赶出迦南人的时候也留下了一部分，没有全部赶出去，然后是等这些以色列人数渐渐多起来以后再全部赶出去。说明可以看到啊，神的这个怜悯，神应许要将迦南人全部赶出去，但是有个前提，前提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遵行神一切的话，不偏离作行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百姓专心地跟随神，神就会负责在百姓人数逐渐增长的时候，把剩下的迦南人渐渐地赶出，最后直至全部赶出，让百姓得他们的地为业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非常的体贴入微的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如何看顾以色列，其实今天也一样看顾我们。神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就什么也不用担心，真的不用担心，也不用怕，说只管大大壮胆，专心跟从，遵行神的话，其他的事神会我们替我们去做，神一定会负责到底，神绝对不会把难担的担子，我们背不动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。这是神的应许，也是和属神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，也是和我们所立的约。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后来以色列百姓是什么状况呢？我们读旧约就知道了，他们并没有遵守这个约，没有专心的跟随神，所以约书亚所担心的事最后真的发生。别的不说，就是一直现在持续到现在的巴以冲突，你现在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人还搞得一团糟，这个巴以冲突就证明了这一点。今天几乎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，想办法去解决这个矛盾。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，这个矛盾根本不是冲突最根本的原因，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呢？不在巴勒斯坦，在以色列身上，是以色列没有严格的完全的遵行神的话。神的应许从来都不会改变，神当时对 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百姓的应许，也是对今天的以色列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是不会变的。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如果是真的回到神的面前，真的归向主耶稣，他们真的忠心神的话，这些问题迎刃而解，神会为他们征战。第七节到第八节说，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，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，不可指着他起誓，也不可侍奉叩拜，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，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儿提到说，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，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约书亚告诉百姓，他们今天能够有20多年持续的一个安静的一个生活，是因为他们在20多年一直专心的依靠神，是神保守的结果。约书亚灵里面清楚，安静的日子长了，人的灵性就容易出现问题，所以在这儿提醒百姓，以后你们也要像今天一样专心依靠神，神就会负责到底，逐渐把这些外邦人赶出去。再提醒，绝对不可以和这些留下来的迦南人掺杂，更不能侍奉叩拜他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这儿提的说不可提他的名，就是外邦神的名我们不可提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注意，些外邦神那些偶像的名字我们提都不要提，我们只说那是他们的偶像就可以了。11节说，你们要分外谨慎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以后，第一节说不与四围的这些仇敌征战已经多日，说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，其实平静的背后暗流涌动，约书亚看得很清楚，隐藏着很大的危机。在彼得前书的5章8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 这节经文，说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我们都会背这节经文。那弟兄姊妹，谁是魔鬼要吞噬的人呢？是那些不信的人吗？不信的人已经被他吞噬了，已经在他的手里面了，魔鬼才懒得理。那么魔鬼吞噬的人是谁呢？就是我们这些寻求神属神的人，真正悔改得救的人。魔鬼不偷懒，真的，他一直遍地游行，他非常勤快。他遍地游行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来吞噬，一直在找机会对我们下手。所以当生活安逸的时候，也是魔鬼特别容易得逞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容易放松警惕，灵性容易麻木，所以我们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开始与世界来掺杂，远离神。神借着约书亚来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也在提醒今天的我们，越是安逸越要小心，越要谨慎，所以说分外谨慎。约书亚在第十一节说，你们要分外谨慎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为什么约书亚把分外谨慎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连在一起呢？那谨慎和爱神有关系吗？谨慎和爱神真的有关系。一个不谨慎的人，其实他实际上可能根本就不爱神，或者至少爱的不够深。那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，如果爱一个人爱到骨子里面，那绝对不可能拜着他来做对不起他的事。那同样，如果我们真的爱神，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爱他，我们就绝对不会去做神所恨恶的事。神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真的爱神，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特别小心谨慎，就怕再来误会让神不高兴。我们也不会去和这个世界掺杂，所以这种情况下魔鬼根本没有机会得胜。那十二到十三节，我们先来读这两节来。你们若稍微转去，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，彼此结亲，互相往来，你们要确实知道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，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、饥渴、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，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。你看今天以色列境内除了巴勒斯坦人，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外邦人，那特别巴勒斯坦人就是他们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，就是他们的网络和饥渴，这都是神安排的。那神就借着这些人来管教他的百姓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，特朗普出了很多主意，要把这个巴勒斯坦人弄到非洲，弄到什么，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不许可，他们无论多强大都做不到。所以我们只看到这个十二十三节，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。不要以为说进迦南地就没事了，就可以躺平了，就可以安安静的在那享受神的恩典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说和居住在他们当中这些外邦人联络，彼此结亲，互相往来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神不会把这些剩下的这些外邦人赶出去，不仅不会赶，而且要把以色列人灭掉。这块地外邦人可以住，以色列人被灭，这是神的话。人的堕落绝对不是突然的，而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。那读旧约我们看到后来真的这样，以色列百姓刚开始只是与他们当中这些人联络，是稍微转去，但很快就越走越远，与这些外邦人就开始结亲，开始通婚，互相往来，同父异母。我们不可以和不信的人同父异母。在新约大中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，神借着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母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那同父异母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这个牛拉着犁耕地，如果再把一个马和牛放到一起来拉这个犁耕地，这两个牛和马是不可能是同样的劲儿，它不可能同心的，这就是不能同父异母。那么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们和不信的人在树林上根本不可能融合。新约里面教导我们是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，不是和他们融合，他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能接受，不能认同，我们也绝对不会和他们一同来随从世俗，同流合污。这圣经的教导特别提醒我们，尤其在婚姻上啊，弟兄姊妹，年轻的弟兄姊妹没有结婚或没有对象，那么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时候要小心，不要找不幸的人。那我们做父母的，如果孩子渐渐长大，我们要始终记得也提醒孩子不要找不幸的，而不是想的他现在这个人很好，找了以后他慢慢能跟在我们信主，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教导的，他信主不信主是家里的事，你不知道，但是神说的话绝对不可以和他们结亲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。如果我们侥幸说哎， 他信结了婚以后，他慢慢会跟着我们去教堂去参加敬拜，慢慢会信主。但是好多情况下，事实上是最后俩人闹得不可开交，信仰不一样，方向不一样，不能同父异母，一定会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。所以神话我们一定要听。那后来以色列人就开始联络、结亲、交往，开始往来。那最终的结局呢，果然是在神所赐的美地上灭亡。后来以色列一分为二，一个是北国以色列，一个是南国犹大。那么在主前的722年，北国以色列首先灭亡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在他们身上应验了。那后来在主前的586年，你看北国以色列灭了，那么南国犹大应该吸取教训吗？教训吧。那么在先知书里面说，他们的那个姊妹已经灭了，这个姐姐灭了，妹妹犹大不吸取教训。后来主前586年，南国犹大也重蹈覆辙，也灭亡了。所以神的话一定会应验的，听与不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。罪恶这个东西啊，非常善于伪装，而且很有诱惑力。为什么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走着走着就走到世界上了？因为世界上这些罪太有诱惑力了，明明知道是罪，但是还愿意去做。这就是网罗是饥渴。如果我们不谨慎，一旦上当，肋上的鞭、野中的刺随着就来了，最后导致的结果那必然是灭亡，被神丢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特别特别的要注意，要小心一件事，那就是今天无论是不信神的人有这样的团体，就是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些机构、一些做法，就是打着怜悯、博爱、包容的旗号，给弟兄姊妹设置的一些网络饥渴。怜悯、爱、包容没错，但是如果这里面没有公义，没有公义的所谓的怜悯、爱、包容，这是伪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，一定要远离。一旦失去了公义，没有真理在里面，所谓的怜悯、博爱、包容，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是陷阱，就是网络，就是饥渴，最后会成为我们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。所以我们做慈善一定要谨慎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。第15节，我们先来读一下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，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，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。我们再看16节，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，去侍奉别神，叩拜他，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，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约书亚是非常忠心的仆人，他是神所差遣的，所以神在他里面有亮光，他知道神的恩典，他也明白神的计划，他也认识神的怜悯和公义，他不希望百姓走错了路。所以约书亚在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，他特别挂心的不是别的，而是百姓的属灵状况，将来能不能顺服神，能不能守住这个约，这是他所担心、所关心的。正因为这样，约书亚才不厌其烦的来反复的强调。这儿15节是除灭，16节说速速灭亡，前面13节也是连续3次提到灭亡。为什么这么强烈、这么连续的提呢？ 因为他特别担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其实人肉身的死亡不是灭亡，真正的灭亡是被神弃绝。在耶利米书的29:11，所以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是爱人的，神造了人是要人享受他所赐下的平安的。神造人不是说啊想着法子来折磨人，来伤害人，不是故意和我们过不去，不是这样的。以色列最后落到被除灭的这样一个结局，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，不是神故意的。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。啊，就像我们生下孩子以后，做父母的没有生下孩子就有意念，就是家里要来惩罚他，来折磨他，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念。但是事实上，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常常要管教他，甚至来动手。为什么？所以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不等于神不会降灾祸。神是忌邪的神，他绝对不能够容忍属灵的淫乱，不能够忍受他所拣选的百姓去拜别的偶像，拜偶像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百姓和外邦人掺杂在一起，再染污秽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守约的神，绝对不能容忍他的百姓背弃他所立的约。神赐福是因为神的应许，神降祸是因为他的公义。所以偏离神必然会遭到神的烈怒，遭到神严厉的刑罚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经文比较长，我们感谢神借着他的话来提醒警告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，对于我们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都是一个警钟。在安逸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真的丝毫都不能懈怠，不能侥幸啊，犯点罪没关系，社会赦免。如果带着这样的动机，那可能就会很危险，要分外谨慎。我们都不把回去以后审查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没有掺杂，我们有没有和不信的人掺杂在一起，他们做什么我们都跟着做什么，随从世俗。所以今天这些话正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提醒和警戒。最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的6:17，其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你借着约书亚对当时代的以色列的提醒，也是对今天我们的提醒。我们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，你不愿意我们落在这样的境况当中，远离你，走向灭亡的一个这样一个下场。感谢主，你不断来警醒我们。主啊，也请你来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在我们要和这些不信的人掺杂，与世界同流合污，来随从世俗时候，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来提醒我们，借着你的话来警醒我们，让我们始终能够走在你赐光的路上，不偏离你的左右。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带领，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前行的脚步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